你好，欢迎收听有声书刻意学习，作者 Scalers。 学习的黑盒与白盒。黑盒与白盒是计算机软件测试里两个常见的概念。直白的解释一下，黑盒就是你使用一项功能会用，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原理如何，你把它看成盒子，里面对你而言不可见，用黑色表示。白盒是相对于黑盒而言，你知道功能的原理、逻辑和流程，内部对于你可见，用白色表示。黑盒与白盒蕴含了一个潜在的假设，不同领域的知识是分层次的，也是可抽象的，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的构建往往依赖于其他领域，于是可以层层叠加。比如说自然科学，有的人研究的是原子及以下的层面，这个时候电子波动方程可能是关注的对象，有的人研究的是分子的层面，那么他就会关注原子以上及原子组成的分子甚至更高的层面，二者可能会有交织，但是侧重点会不一样。再比如通信网和互联网也是两个层面，新行业更多关注的是如果要从 A 到 B 构建出一条稳定的链路，应该怎样把信号持续地传输过去，也就是关注你怎么才能无缝上网，带宽够用。互联网行业的关注点往往在于假设 A 和 B 是通的，可以做些什么服务带来用户并形成生态，比如刷微博、聊 QQ。 通信行业的人的安全感在两个点能不能连接上，而互联网人的安全感会默认你是能上网的，重要的是你的注意力在不在他们的产品上。这其实就是黑盒与白盒了。我们在生活中用到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各种产品，就是以黑盒形式享受前人工作的成果。我敲击键盘后在屏幕上显示字母，电脑在此期间会发生许许多多变化，但是对于使用者而言是不需要关心的。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哪些是黑盒，哪些是白盒。黑盒就是你能应用，但是未必了解原理。白盒就是你不仅会用，而且知道是怎么回事。现代社会知识爆炸，每个领域都在蓬勃发展。对于我们很多学习者而言，如果都追求白盒，自然会有难度。但是对于你所在的领域，掌握的知识应该是白盒越多越好。我们对于黑盒的理解是自上而下的，而对于白盒的理解其实是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意思就是我们站在黑盒之上，通过黑盒的抽象从而了解其他事情，而白盒是自下而上的，因此我们需要从头开始去构建出逻辑。这也就是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含义了。如果要学习领域内的知识，具体到一门课，应该跟着教材或者老师讲解的思路，一步一步完成知识体系的构建，把自己投身到课本所描绘的场景里，回到前人在那个时候面对知识的景象中。至于面对的具体实际问题，去思考一下，如果是你，应该怎么做？学习过程中会有一个我称为单向函数的过程，正着看难，反着看简单。也就是一个问题在你想明白找到解决方案之前，对你来说是很难的，因为你往往陷入其中，信息缺失，不得要领。而假使你通过各种手段找到了问题的解，那么去验证这个解或者回头看，发现往往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而这个很难的过程就是构建白盒的过程，你需要把白盒里面的所有逻辑自己走通。而正因为你走通了，有了参与和投入，才能获得全面的体验与认知。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收获才是扎实的、牢固的、累积性的，才能印象深刻。在计算机领域中，如果你去看许多国外的经典著作，会发现其实很多都是按照这个风格来讲解的。你在一开始阅读这些材料，感觉很简单，于是轻松跳过了。但是这些往往是最基础的部分，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然而我们很容易浮躁图快，想尽快学习，于是只想看结论， 认为这是干货。这是在应该采用白盒策略的情况下采用了黑盒策略。结论都会带有前提和假设，如果忽略这些光记一个结论，无异于刻舟求剑。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结论不重要，从假设出发得到结论的分析过程更有价值。这个过程便是白盒策略所能体现的。当严谨的分析、恰当的关联、一致的推理和准确的计算连接在一起，才有可能取得许多重大的突破。就像在中学时代做题一样，如果每一道题目想都不想，马上看着答案做，整个过程你会非常省力，你觉得什么都不难，但是却未必会有很大的提高。一学就会，一考就错。学习的过程就像寻宝一样，而其中最大的价值未必在于你找到了那个宝贝，而是在你寻找的过程中，在你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你设法突破心理障碍的过程中，得到的经验才是可以迁移的财富。宝贝以各种形式存在，每次可能都是新的。通过白盒策略习得的技能，能让我们在新场景下有见招拆招的本事。我们中学甚至本科所学习的都是低难度的模拟演练。给你的问题，前人已经找到答案了，只是让你再走一遍白盒过程，看能不能重现一下。重现得好的可以上清华、北大，这些其实是优秀学生的核心能力。做出题目所获得的喜悦也只能算小快感。在科研领域，面对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搞定后带来的快感往往更强烈，这也是你会看到很多顶级的聪明人去做学术的原因。我想，大概世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搞定一个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产生最大的效应来得开心了。但是你想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学习，需要积累多少白盒的模拟实战。所以对于学习者而言，多做白盒，厘清原理，摸透规律。当然，如果你的志向不在学术界，可以在你学成之后寻求变现，再对他人做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黑盒，也是不错的选择。